梳理每日行情，把握市场动态。今天是2025年8月22日周五，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。期货早高峰，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。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，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，一至七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8633亿千瓦时，同比增长 4.5%，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为54703亿千瓦时。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网站消息，2025年8月18日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会见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弗洛曼，双方就中美关系、经贸合作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。谢大使介绍了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情况，阐述了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，希望对外关系委员会继续为增进中美相互了解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。前圣路易斯联储主席、下任美联储主席热门人选布拉德呼吁今年降息100个基点，并在2026年进一步降息。布拉德周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利率目前有点高，我认为到2026年可以下调约100个基点，我认为这将从9月会议的降息开始，之后今年可能会有进一步行动。美国上周初请失业救济人数录得近三个月来最大增幅，显示裁员或在增加，进一步加剧劳动力市场走弱的迹象。劳工部周四表示，截至8月16日当周，失业救济出请人数经济调后增加 1.1 万至 23.5 万，这是自5月底以来最大增幅。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。据 MSTEEL， 唐山市场主流钢厂计划对湿锡焦炭上调50元每吨，干锡焦炭上调55元每吨。邢台地区部分钢厂对湿锡焦炭上调50元每吨，干锡焦炭上调55元每吨，均自2025年8月22日零点执行。8月21日，蒙古国 ETT 公司炼焦煤进行线上竞拍，三分之一焦原煤 A23.5、V33、S1.1、G70、MT4.0 起拍价65美元吨，挂牌数量 12.8 万吨全部流拍，以上价格均不含税。据 MSTEEL，截至8月21日当周，螺纹钢产量连续第二周减少，表需由降转增，厂库连续第三周增加，社库连续第六周增加。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。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监测，近日全国平均猪粮比价跌至61以下，按照完善政府猪肉储备调节机制，做好猪肉市场保供稳价工作预案规定，进入三级预警区间。为促进生猪市场平稳运行，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中央冻猪肉储备收储。印尼棕榈油协会 DAPT 周四数据显示，尽管产量增加且出口加速，截至6月底印尼棕榈油库存仍环比下降 13% 至253万吨。作为全球最大棕榈油生产国和出口国，印尼6月棕榈油出口达361万吨，在中国和印度等主要买家需求激增推动下，环比猛增 35.4%。华储网关于2025年8月25日中央储备冻猪肉收储竞价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，本次收储挂牌竞价交易1万吨。南部半岛棕榈油压榨商协会 SPOMI 数据显示，2025年8月1至20日马来西亚棕榈油单产环比上月同期减少 2.12%， 出油率环比上月同期增加 0.46%， 产量环比上月同期增加 0.3%。 据国家发改委数据，截至8月13日全国生猪出厂价格为 14.25 元每公斤，较8月6日下跌 1.32%， 主要批发市场玉米价格为 2.40 元每公斤，较8月6日持平，猪粮比价为 5.94， 较8月6日下跌 1.33%。 巴西航运机构 Williams 发布的数据显示，截至8月20日当周，巴西港口等待装运食糖的船只数量为70艘，此前一周为76艘。港口等待装运的食糖数量为 291.69 万吨，此前一周为 331.79 万吨。布宜诺斯艾利斯谷物交易所表示，阿根廷 2025-2026 年度玉米种植面积预计将达到约780万公顷，较当前年度种植面积增长 9.6%， 得益于充足的降雨量。若如期种植，这将是阿根廷有史以来第二大玉米种植面积，仅次于2023-2024 年度的840万公顷。 美国农场期货杂志旗下 ProFarmer 公司作物巡查，预计2025年爱荷华州第七区域玉米单产为 195.03 蒲式尔英亩，2024年作物巡查为 191.59 蒲式尔英亩。预计2025年爱荷华州第四区域大豆平均结荚数为 1376.15 个，2024年作物巡查为 1254.09 个。USDA 最新干旱报告显示，截至8月19日当周，约 9% 的美国大豆种植区域受到干旱影响，而此前一周为 3%， 去年同期为 7%。 约 5% 的美国玉米种植区域受到干旱影响，而此前一周为 4%， 去年同期为 6%。 国际谷物理事会 IGC 最新月报显示，虽然美国大豆产量预估微幅下调，但被其他主产国上修幅度所抵消，2025-26 年度全球大豆产量预估小幅调增至 4.30 亿吨，同比正 1%。 贸易量预估较7月报告提升100万吨，创历史新高，同比正 2%。 据外媒报道，行业人士表示，印度采购了一批将在8月运抵的菜籽油，为近5年来首见，这是因为该国菜籽油价格攀升至3年半高位，令进口菜籽油变得更具吸引力。从阿联酋进口的6000吨菜籽油预计将在本月运抵古吉拉特邦的坎德拉港。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，美国 2024-2025 年度大豆出口净销售为负 0.6 万吨，符合市场预期，前一周为负 37.8 万吨。2025-2026 年度大豆净销售 114.3 万吨，超出市场预期，前一周为 113.3 万吨。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。新加坡企业发展局 ESG 数据显示，截至8月20日当周，新加坡燃料油库存下降161万桶至 2303.5 万桶的8周低点，新加坡中硫分油库存增加 37.1 万桶，达到 969.7 万桶的6周高点。新加坡轻质硫分油库存增加 91.4 万桶至 1515.4 万桶的17周高点。据隆重资讯，本周玻璃产线仍旧没有多少变动，截至8月21日，福法玻璃行业开工率继续持稳于 75.34%， 产能利用率保持 79.78% 不变，日产量为 15.96 万吨，与14日持平，保持在年内最高水平。本周全国福法玻璃产量 111.7 万吨，环比持平，同比下降 5.16%。 据俄罗斯消息报网站8月21日报道，印度已经就俄罗斯能源问题做出了最终决定。印度驻俄罗斯大使维奈·库马尔表示，尽管面临美国的压力，新德里仍将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。8月21日，俄印两国外长将在莫斯科讨论加强战略伙伴关系事宜。库马尔称，印度不会考虑对俄罗斯石油实施禁运。据隆重资讯，截至8月21日，国内纯碱厂家总库存 191.08 万吨，环比周增 1.7 万吨，增幅 0.90%， 较周一增加 1.35 万吨，涨幅 0.71%。 其中轻质纯碱 77.31 万吨，环比增加 0.13 万吨，重质纯碱 113.77 万吨，环比增加 1.22 万吨。本周纯碱厂家库存连续第三周累库，但累库增速继续放缓，当前碱厂库存处于历史高位水平。据 WIND 数据，截至8月21日，华东港口甲醇库存为 57.26 万吨，上周同期为 56.33 万吨，环比增加 0.93 万吨。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。据 SMM 了解，目前天津地区除禁止国五级以下车辆入场外，对 B 级镀锌企业限产 50%， C 级镀锌企业全停， A 级企业暂无影响，限产预计9月4日结束。而唐山、衡水地区目前根据天气情况研判，达到污染天气按等级限产，邯郸等地区暂无通知，整体对于北方镀锌行业影响有限。因8月末上合组织峰会将于天津举办，8月20日至9月3日对于当地进出工厂的货运汽车按照排放标准进行管控，令市场物流紧张。同时，由于上游冶炼厂即将进入集中检修期，导致华北地区电解铜现货货源供应偏紧。高盛表示， 国防需求增强意味着我们对2026-2027年铜价预测存在上行风险，分别为每吨10,000美元和10,750美元。8月21日，工业硅主要地区社会库存共计 54.3 万吨，较上周环比减少 0.2 万吨。其中，社会普通仓库 11.7 万吨，较上周环比持平，社会交割仓库 42.6 万吨含未注册成仓单及现货部分，较上周环比减少 0.2 万吨。接下来就是夸夸七的谈了，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，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。首先我们看到烧碱价格表现坚挺，短期或维持震荡偏强运行。首创期货指出，随着山东高浓度液碱价格再度上调，而主力下游采购量增加，工厂库存中性背景下，山东液碱价格表现坚挺，或带动其他地区部分液碱价格不涨。需求方面，国内氧化铝复产与减产并行，高成本及铝土矿供应紧张问题仍存，一旦国产矿供给紧张局面出现阶段性缓解，部分区域氧化铝企业将陆续采取提产措施以保涨单稳定执行。但冀鲁金域地区部分氧化铝企业存限产预期，一方面是物流运输及其带来的连锁效应，另一方面是要求辐射范围内的企业被烧停产影响。粘胶短纤行业产能利用率 86.04%， 环比正 1.07%。 预计短期烧碱期货震荡偏强，关注前高2760附近压力，关注装置开工变动及主力下游采购量。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，工业硅产量有小幅增长预期，工业硅这波上涨靠什么支撑？国投期货指出，工业硅期货日内先大幅上涨，随后收回部分涨幅。相关扰动消息主要围绕能耗标准划分、小炉型产能淘汰等方向，但尚未得到实质确认。基本面呈现供需双增态势，改善空间有限，叠加行业产能分散，在产厂家较多，产能出清难度依然较大。当前盘面暂维持震荡格局，若后续政策预期降温，或将面临一定回调压力。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收听，祝您期货投资愉快，我们明天见。